知不知道为什么叫德恩堂？啊，那么这其中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其实在我们准备职堂啊，但凯瑞要职堂啊，所以我们那边就有一个 CCMC Carry 啊。那这个区别于这个 Carry 的话呢，我们这个 Durham 呢也得有一个中文名字啊。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呢？啊，首先弟兄姐妹，我们知识会讨论的时候，德勒姆啊，咱们这个德勒姆这个词哈，好像这个是很通用的哈。这个 Durham 嘛，就叫达勒姆啊，达勒姆。啊，后来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缺点什么意思哈、啊、这个后来说哦，还有一个词叫做德汉啊，咱们干脆叫德汉堂啊，这个汉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汉，哎、啊、这个你看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哎、啊、这个也有点意义哈，哎、啊、后来说好像也缺点什么啊，后来有一个弟兄说，哎，这个德润嘛，咱们叫德润啊，你看主的话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滋润了啊，德润这个名字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弟兄说了，哎呀，怎么一听到这个名字想到的是中药店，哎、好像是这个中药的这个开店的名字哈。后来就说，最后有一个弟兄提了，哎，叫德恩堂，不错吧？德恩，哎，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边，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路上，主的恩典也够我们用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德恩堂，哎，对，所以咱们这个德恩堂很有意义啊。好，今天我们呢继续来分享旷野42站啊，今天我们的名字叫做初到旷野。因为上一次啊我们讲到说走进了旷野啊，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哥，再到以堂，转到比哈西路啊，从密夺安营过红海、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过第5站啊，就是安营在马拉，最后来到以林啊。弟兄姐妹们可能又在思想，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啊，这个以色列人过埃及啊，出埃及进迦南，走这个旷野42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呢，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离开了埃及啊。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离开埃及以后，神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当中啊，因为在旷野当中呢，让我们在灵里面感觉到没有以前，好像我们以前世界上的那些富足，没有了一些世界上的依靠，没有世界的安全感，也没有人的办法了。这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专心，人要被带到一个只能学习依靠神的地方啊。所以在旷野啊，我们是一片的贫瘠，但是神要让我们在那里来学习如何来依靠他。好，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啊，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啊历史。首先，他是离开兰塞啊，兰塞是哪里呢？在埃及啊，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区啊，是一个最富饶的地方。每年尼罗河河水泛滥的时候，带来大量的淤泥，所以那个地方的庄稼种植的非常的好，是一个不靠天的地方啊。他整天靠的是尼罗河水和尼罗河泛滥的这些淤泥，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已经很富足了。但是神要带他们离开那里啊，那个地方他们是啊为奴的。所以他们离开之后，第一站到了哪儿呢？叫做舒哥啊，舒哥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离开之后的第一站啊。他们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他们要从那里已经不再回头，他们要往前走了啊，一个新征程的开始。同时，这个词舒哥这个词啊，它的一个意思叫做生棚啊，让我们就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主耶稣在马槽出生。所以主耶稣从那里啊，就是说我们走在这个旷野路上的时候，主耶稣从一开始他就陪伴我们，跟着我们一起来行走在这个旷野的路上。到了以堂的时候呢，以堂是什么地方？在旷野边上，所以前面就是旷野了，他们要走进旷野了。这时候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啊，是一个信心的十字路口。在后面埃及什么都有，可是到前面要到的是旷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个信心的十字路口，要不要往前走？这个时候呢，神赐下了什么呢？赐下了云柱和火柱，哎，云柱和火柱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不再靠着我们以前的自己，不再靠着我们的老我，要有云柱火柱带着往前行。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到了比哈西路。比哈西路这什么地方呢？在红海的这边，对不对？在非洲这边。在这边的话，等于实际上他要去往这个迦南地区的话，要不然他要回头转一个圈，要不然就要过红海。可是后面追兵已经来了，埃及的追兵已经到了，所以他们已经到了一个人的尽头了， 因为后面追兵在前，在后边，前面就是红海，他们怎么办？要决定一个开始。所以人的尽头的时候，神要给他们开路。所以从这里，那就叫做密夺，他们要过这个红海。过红海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们要有一个脱离世界，真正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的这样一个见证。因为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啊！因为过了红海之后，埃及的追兵被红海淹没，他们就不是可能再被红海啊，再能够回到红海，回到埃及了。他们只有往前走啊！所以过红海之后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我们上一次啊，我们所讲到的内容。今天我们就要说继续，他已经过了红海之后，要开始走这个旷野的路了。好，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首先我们读民数记33章第8节，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出埃及记15章23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出埃及记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民数记33章第9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就在那里，70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好，我们再读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继续站立，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要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啊，这个借着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所走过的路程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也要被你带到这旷野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依靠你的信心。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一群小信的人，然后我们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当年的经历，也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学习的经历，是吧？让我们能够啊有力量，能够奔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让我们今天愿意一起啊，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读到的话语，让我们所思想你的啊圣言，是吧？让它能够刻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吧？让我们在这个属天的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愿意啊能够由你来亲自引领我们走这属天的路程。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好，今天啊，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红海，到了舒尔的旷野，又在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啊。所以这里面马上就走了两个旷野啊，一个叫做伊坦这个舒尔的旷野，一个是伊坦的旷野啊，走了两个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这个旷野路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每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尤其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我们信主了就应该得好处，是吧？得祝福，我们唱整天唱啊，人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以为祝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应该可以，要想求什么就得到什么，想要什么就得什么啊，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了，你就祈求祷告就好了啊。但是祈求好祷告以后，怎么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好的这些祝福怎么不见了呢？而走了的呢，虽然我们刚刚经过了红海啊，已经得了受洗了，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已经交在神的手里了啊，好像已经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称为高高兴兴的称为是神的儿女了，我们是他儿女，他怎么不管我们了呢？所以旷野的路是枯燥的，是单调的啊。这个地方走来走去3天的路程，把我们所有的以往的那些啊这些预备好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啊，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啊，非常的口渴。 这让我们也想到一个问题，很多弟兄姐妹啊，出信的时候我们都想到说，我为什么信主了反而却更困难了啊？所以走旷野的路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像很舒服的平坦的啊宽阔的一个大道啊，是一个曲折困苦的一条路。其实旷野的路是让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的埃及，要除去这世界的记号啊，世界上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曾经这个世界啊是里面是很精彩的很风光的啊，这个世界的这个体系它抓住我们，这些体系是什么呢？就是要骄傲去攀比，从小我们就要攀比，我们总要比一比啊，能够比学历我们比学历，能够比地位比地位，比不了学历比不了地位，我们就要比这个家庭，哎，比这个啊这个太太多能都有多漂亮，比这个孩子都有出息啊，能上多好的学啊，等等等等，我们总之我们能拿来比的我们就去跟别人攀比，因为这个世界的体系就是让我们去骄傲，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这样的这个那个夸口的地方我们就去夸口，哎，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夸口，可是到了旷野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大家都是一样。那曾经我们在这个New Jersey 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你知道他在世界非常的风光的啊，他是一个台湾非常著名的大公司在这边的一个老总啊，但那个是不只是一般的上市，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的，他的老总也在那个教会里面，可是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哎，我们没有其他，所以你一切世界的体系，一切世界的那些风光在教会当中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平平常常，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世界的记号要把我们里面先首先要除掉，我们也没有了世界的追求和世界的那些手段啊。曾经我们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在国内我做外贸，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啊，我在以前是做外贸的，而且是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先开始做外贸，那个时候啊可是风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啊这个很多的手段今天都不用了，因为我们那代人哈，我的很多的同学今天都已经在里边啊，在你们都知道在哪个里边了哈，都在那个里边了。哎呀，这个我一个从小长大的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后来跟我同一个公司工作啊，后来我去搞美加，他去搞中东啊，这个后来有一天我这个有一次我爸来从国内来啊，跟我说你看报纸没有，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我一看我当然认识了，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的好朋友啊，他已经进去了啊，进去了，他把一批货国家的货倒卖给他的一个亲戚啊，结果后来被人家从迪拜给抓回来，他跑去中东去迪拜啊，那个这个红色通缉令通缉他了之后，然后迪拜跟中国有引渡啊，当那个引渡的官员进去的时候，他说谢谢你辛苦你了，跑这么老远来接我，给接到这个监狱去了啊。所以在埃及的时候，我们用尽了各样的方法，用尽了各样的手段，我们想去为自己谋得肉体的舒适啊，但是今天到了旷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了曾经的佳肴和美酒啊，肉体的那些私欲的捆绑，你知道今天我们当年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外贸的，那真是纸醉金迷的啊，其他东西没有学来，先把这些东西先学来了啊，整天都是花天酒地的啊，我们那个时候这个下班都不，确实下班都不回家的，因为都有整天都有人请客吃饭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地方场所都会去啊，所以我们出国小组，我们出国来到美国啊，到美加啊，你说这个到处世界的旅游，我们说公费旅游啊，这个公费旅游的时候也是这个平时周间是谈生意，到了周末的时候都是拜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场所啊，先熟悉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啊，再赚资本主义的钱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到旷野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离开的这个罪很容易，但是这个忘记罪呀、啊、真是难，这个世界啊就无形当中让我们感觉到很上瘾啊，我们就会追求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常常抓住我们，让我们很有时候明明知道是罪，但是也放不下，是不是啊？很多时候大家就知道，有人我不知道以前地区，我们的国内都是烟酒是不分家的，肯定我们都是到每一顿饭都是有酒啊，那烟也是不离手的啊。但他这个要信主了之后要戒烟，容不容易？ 容易，对吧？戒烟当然容易了，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对吧？一年戒好几百次呢，是不是？对不对？你可以戒烟，你知道罪，是吧？你能够想离开罪，但是你忘记它很难哦，因为它总在你的里面勾着你啊，对不对？所以世界是会上瘾的。今天我们可以不抽烟不喝酒，但今天有样东西抓着我们，让我们成为今天在上面的一个离不开的东西，上瘾的手机，是吧？手机今天又离不开，有时候我们去开车到教会的路上，不行赶快回头，忘带手机了。圣经带没带没关系，手机不能忘带，是不是？常常我们这样，这世界很多东西抓住我们啊，离开这些东西很难。所以旷野的路是干什么呢？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除去这世界的依赖，除去我们这种奴仆的心态。因为那些东西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奴仆。所以我们那些东西常常成为了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这条路上走。所以旷野的路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再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神。到了那个地方叫做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人身体当中有50%到70%的这些水分，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水。所以我们人离开了啊，可以进食几天，但是呢，你要去没有水的话，恐怕你连一天两天都很难过，对吧？所以水是很重要的，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其实旷野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你看那个地方很干燥啊，你很看不到植物，因为什么呢？确实是因为缺少水。没有水的时候是非常难的，但是他们好不容易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地方有水了，三天都渴得不成了，终于看到水了，但是不能喝，因为旷野走了三天的路找不着水，到了那个马拉呢，水又不能喝，那个地方的水很苦。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说，信主很容易，但是我们今天要依靠信心是很难的啊。当我们今天没有水，碰到水，水是苦的时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生我们没有答案，没有把握，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学习如何去依靠神，建立我们的信心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说啊，这个摩西带着我们看到说，我们曾经相信的这个神呐，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今天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需要，我们肉体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来去寻求神，所以没有了把握。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苦水。信主前我们碰到苦的时候会怎么样？真倒霉呀，是吧？我们运气不好，是不是？没有天时，没有地利，没有人和。时机不对，有时候是我们的环境不对啊。时机很多时候你说，哎，我们生不逢时啊。所以你看这个当年啊，这个我儿子前两天去找这个大学毕业，是不是啊？大学毕业以后啊，研究生也毕业了，毕业了这个学了电脑。当年我们就告诉他，哎呀，学电脑最好，对吧？学电脑好，这个电脑出来以后你就找到一个工作。我们当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啊。现在如今学电脑的时候呢，真难呐，找工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孩子，或者你们自己毕业，这个现在 CS 的出来好像很难。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是时机不对。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时机不对，环境不对，因为环境改变了啊。当年是什么环境啊？啊，那个中国也开放，美国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好啊。所以他现在没有那个环境了啊。有时候人机不对，我们没有碰到我们人生的好像那叫所谓的贵人呀。所以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一切东西都推给这些，但是信主之后呢，再碰到这些难处的人之后怎么办？失望，对不对？有没有刚信主的时候碰到，一旦碰到困难了，首先是一个，哎呦，我不是信主了吗？怎么我还这么多倒霉的事情？失望，不理解。所以基督徒的成长路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会碰到难处。神从来没有说让我们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一帆风顺，我们一定会有苦难。所以我们苦难之后，苦水是为我们预备的一个良药，让我们学习开始祷告，让我们学习不靠着那些积蓄，三天的东西都已经用过了，我们不靠那些积蓄，我们今天要活的时候乃是靠神来活。 所以苦水是被我们预备的良药啊，我们不用再去抱怨。今天我们要学习能够在苦难当中来去依靠神。我们的肉体里面为什么有苦呢？因为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肉体里没有良善是苦的。很多人我们里面呢有一种东西叫做欲望啊，欲望这种东西在我们里面作祟的时候啊，我们顺从这个欲望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欲望越多，我们有时候得不到的时候就会越苦。所以有人讲说财富就像海水，越喝越渴。其实呢欲望也是如此啊。有一个哲学家，这个叫做叔本华啊，他有一句名言，他说生命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摇摆。我们的人生其实啊，你这个不信主的话，你这个欲望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肉体的满足，满足得不到就苦，我们一定是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你的欲望满足了也会苦，因为你留不住啊。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啊，他做个实验什么呢？把一个猴子关在一个屋子里边啊，关在屋子里以后呢，就这个有一个人呐、啊、这个就专门拿着一包那个糖水啊，然后走过来，走进屋里面，当当当当，哎，走了这个开开门啊，看见那个猴子，然后在他的舌头上张开嘴，给他滴几滴糖水，还滴了以后呢，哦，好开心，因为他做的身上有好多的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管子呀，这个是在测试啊，测试发现他这个很多很兴奋的、啊，这个猴子很兴奋啊，这个兴奋，然后这个里面有叫多巴胺的东西就会立刻就升高。然后过了几回以后，然后几天过去，然后每一次来都是同样的动作。后来发现一个什么呢？一个奇怪的现象，啊，这个当听到这个脚步声的时候，这个猴子开始很兴奋，多巴胺上升，啊，一旦这个人到他的跟前，实验员把这个糖滴到他嘴里的那时候，他以前从那个兴奋开始变成多巴胺就降低了。为什么？后来科学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这个东西啊，甜是很好，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你这个甜味很快就没了啊，所以他会有一种失望的心情啊，他就觉得一种哎呀，我这个甜过了一下就甜过了，就没有，我没办法留住啊。所以你知道这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留不住这个欲望的这个本身哈，满足哈，留不住也是一种苦难苦啊。你有人说信主就好了，你一旦信主了你就一定会，你要你一旦相信了神，你一旦相信了这个耶稣啊，这是你这个听到福音了啊，你这个心里就会满足了啊，就会喜乐了，是不是呢？不一定。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福音营，我每年我们在有这次的时候，我们每年有福音营，到了福音营也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的，有一对夫妻，哎，他们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那个很渴慕的啊，很渴慕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给他们传福音，然后讲员在上面讲，然后第一次啊，这个给讲完了以后，看到两个人啊在那抹眼泪，很激动啊。后来呢，讲员站起来说啊，起立啊，大家如果说你刚才你有感动了啊，你就走上前来。后来我就发现这两个人手攥得紧紧的，男的跟那女的俩人攥得紧紧的。后来我还以为他们俩还想一起上去呢，你就鼓励他来一起上去，然后俩人哦，男的女的就看看男的，男的又看看女的，俩人不不。我说干嘛这么挣扎呀？干嘛这么挣扎？我说你有感动了吗？刚才你们明明已经有感动，你们愿意相信？我说你相信有什么？相信啊？你相信你们人有罪吗？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吗？相信？这个就耶稣基督是救主？我相信。我当然我认为这个相信，什么都信了，你干嘛不上去不去决志信主呢？啊！后来过了许久，后来我们慢慢才打听到，原来这两个人呢，在国内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他们来这儿来了以后啊。因为觉得孤独啊，苦闷呐、啊，所以两个人叫做搭配的临时夫妻啊，有这种叫做临时的这个夫妻就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不对不好，对于家庭什么都不好。但是你知道，人虽然在教会听了福音，也知道这些福音的道理，但是他们的心还在世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东西抓着他们，让他在也是一种苦啊，这也是一种苦。在教会啊，来到教会，你好不容易信主了，你也觉知，你也受洗了，是不是就好了？你知道 原来我们那个教会里边哈，我们在纽泽西的教会跟咱们今天的教会形式上有一点不一样。你看我们那个教会呢，这个每年每一次每个星期，我们每个星期播饼啊，每个星期播饼，我们站在这个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我们都是要祷告唱诗歌，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播饼。你说刚信主的，然后我们呢对这个播饼也不明白它的意义啊，我们对圣经也不熟，什么都不明白啊，刚刚信主，只是信主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一小时对我们来说特难熬啊，好像就是说人家能进去好好祷告，我们这个百爪挠心的啊，不知道干什么啊，这个啊。然后后来呢，之后呢，咱们今天讲到45分钟，我们那儿讲到一个半小时了啊，先开始一小时，再一个半小时讲到啊，你想10点钟开始，然后这个12点半最后才结束，然后还有半个小时的主日学啊，这个最后1点多钟才吃饭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哎呦百爪挠心的，很难受啊。所以你说信主了怎么还这样，因为信主我们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苦啊，所以坐在那儿那个时间好像很难打吧，就跑去哪儿了，我小孩小啊，赶紧跑到那个看小孩去了。我说哎呦，这个哄哄孩子好像还有点事儿干啊，要不然心里难受。就一推门一看，哦，好热闹，都是一帮弟兄在这儿。这帮弟兄都是跟我一样啊，听不进去啊，开始听不进去，都在那儿看孩子去了。所以好不容易听进去到去了，行不出来，苦不苦？更苦。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这个时候苦不苦？那更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当你有那个死的那个权势还在你身上，没有完全的被你除去的时候，所以你呢感觉到那个苦是更苦。哎，我们真正知道那个问题的所在，我们也知道是不应该做，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啊。那为什么有这些苦呢？申命记8章2章告诉我们说，8章2节告诉我们说，苦练你，试验你啊。我们需要被苦练，我们需要被试验，因为在神当中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一步一步要被带到神的里面去。如果我们还永远把我们自己当作说啊，我们只是一个平信徒，我们离着远远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你真正你的生命啊能够跟神连接。这个时候你所得到很多东西你就会感觉到是很苦的。所以苦怎么办？苦的就会出来抱怨，苦就出来抱怨。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啊。所以苦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真正先学习依靠学习来去祷告，我们首先先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抱怨。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多少多少年的基督徒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就能够成熟，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坚强的，我们以为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就暴露出我们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被提炼，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发现曾经我们的喜乐，我们可以在旁人面前做很多的见证啊，说这个我们曾经被神做好多好的带领啊，我们这个尤其每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说了神带我们走过多少的，但是到了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行不下去。3天的红海的神迹刚刚过去哦，3天之前的时候他们经过红海这么大的神迹，对不对？过红海如走干地啊，后面的追兵刚一进来水就合上了，追兵都给淹死了，这么大的神迹。可是3天之后他们要抱怨，抱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表面上呢看到这个，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得到满足，表面上他是对着摩西，其实是对着神，因为他不满意的是神，是神叫摩西带他们出来。可是在这个时候一旦碰到肉体的时候，肉体的不舒服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首先发出来的就是怨言。抱怨有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开始，因为抱怨是对我们首先的一个环境的这个不满情绪的发泄。本身开始的时候人这个抱怨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很 natural 的，我们在信主之前啊，包括我们在信主之后很多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我祷告了 为什么我奉献了，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去服侍，哎，为什么这种苦难还会临到我的身上。它是一种对环境不满的发泄。我们看到约伯也是嘛，他也开始说，哎呀，还不如不生我，有很多的情绪上的发泄。但是情绪上的发泄更慢慢慢慢的就会转化成为一种沮丧，因为你整天盯着这些环境的时候，让你看到环境没有改变，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沮丧，然后成为苦毒，最后就成为愤怒，啊，心里就会有这个犯罪的心，慢慢就要开始出来。所以抱怨的过激了以后，就会迁怒到他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迁怒到我们周边我们最亲爱的人。很多的时候，你看这个，对于他这讲到摩西，摩西带他们出了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带他们过了红海，对不对？但是他们第一个来去想到的抱怨的就是摩西。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是如此，啊，很多的时候也会抱怨那些，为什么当年你会把我拉来庆祝，啊，让我今天遭到这么大的难处，啊，也有这样。而且呢，抱怨多了以后呢，情绪会传染到其他人，啊，传染到其他人。要这种情绪传染是很普遍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是很坚强的人，我们不会被传染，啊，我那个去年我们这个去那个旧金山，我们去玩的时候，经过一个海滩，我们在那儿去旅游胜地，我们就去那儿旅游啊，好漂亮，好美的一个海滩，啊，到那个海滩之后，后来发现这个牌子，我看着很好笑，我就把它照下来了。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讲的就是，你看这牌子都已经磨的都模模糊糊了哈。这个就讲到是什么呢？这是开始说有钱啊，是有一个人从那儿啊，这么好的美丽的海滩，就从那儿跳下去，自杀的人。啊，自杀的人，结果自杀，大家一传，就是说，大家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有人自杀了，怎么怎么样的，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跑到那儿去跳，以至于最后他就挂个牌子说，如果再看到有人站在上面的时候，你赶快你去报，就报这个打的1800电话，啊，因为这个地方有人跳下去。后来我才发现哈，据说这种牌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尤其很多景点啊，很多的景点啊都有这个牌子，就是说。这种情绪是会蔓延的，啊，这种会失控。所以抱怨其实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里面没有感恩的心，啊，如果我们的里面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就不是这种敌对的，不是一种苦毒。每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里面知道说，每一样的苦难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体去扛着，因为肉体扛我们会扛不过去，扛不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沮丧苦毒，我们不能够看着环境。所以当我们去感谢神啊，有玫瑰的好看，它也有刺。所以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这种抱怨苦毒占据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上啊，有很多的苦水，但是主没有让这个苦水来霸占我们的心。所以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在科西玛尼园，主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个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父啊，若是许可的话，请把这杯苦杯离开我，让这苦杯离开我。苦不苦？当然知道苦，耶稣基督也知道苦。然而我们要一个然而的祷告，然而不要靠着我的意思，乃是靠着你的意思。所以苦悲变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不认识神，对神的话语不明白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人是以为苦的。出埃及记15:25-26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我的诫命，留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会要医治的啊，一切的那些苦神都可以医治。所以我们会把耶和华的律例，把神的律例看为是苦的，因为没有这个 律例的时候，没有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人我们以为我们活在一个自由里面，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罪的里面。但是当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阻止我们的犯罪，可是我们对那个罪还没有分辨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苦，是不是？这个开车超速被警察罚了，苦不苦？苦啊！怎么回事？我这个不小心超了车。这个路你看，有钱我就想有一次这个开的那个高速，那个 Jersey 时候我们开那高速明明是65限速，我那一没注意啊，那天有点开到80了，被人拦下了。拦下时候你看走线就想，跟这个路这么好开，你干嘛不把限速提高呢？我们想的是说这个法律要改变，我没有想到说我们自己应该先改变，对不对？我们先首先觉得是那个法律要改变。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神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东西抓住我们啊，让我们觉得是苦的。但是主要借着那棵树，就是十字架，让我们明白救恩的道理。当我们那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的甜是从神的恩典来。我们要从主要把那棵树十字架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罪了。这样看来，我们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们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顺服神的律的时候，那个水就是甘甜了。当我们还在律法当中，还在被这些罪所抓住的时候，我们是苦的。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在基督是不一样的。世界先让我们尝到甜头，再让我们受苦，而旷野呢，是让我们先经历苦水，再让神要让把这个苦水变甜。哎，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们讲，我以前国内的时候是做外贸的啊，做外贸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我1990年第一次来美国，啊，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周间我们跟客户谈判，到周末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你要到洛杉矶的时候一定会去哪儿？周末一定会去拉斯维加斯。把我们带到拉斯维加斯，我第一次进赌场，啊，那个时候我进赌场的时候啊，听着那个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声音啊，揪着我呀，哎呦！你要我们在国内，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讲了分享，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生意啊，这个我们的头，我们的这个科长告诉我，啊，十商九赌啊，如果你要想做生意做得好，你首先要学会赌博，因为我们做生意就是赌博。啊，所以十商九赌，所以这个赌博就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啊，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啊，要去那个地方啊。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啊，第一天我到那一看什么都不懂啊，这个然后一个以前的一个同事就过来了，哎，我教你啊，这个叫21点啊，我告诉你这个入是什么怎么回事啊，然后说呢，你呢自己掏个20块钱搁在这儿，然后呢我告诉你怎么下啊，这个先到那个最小的那个桌子上。然后你就慢慢玩啊，跟他玩一会儿，结果他看我玩会了他就走了。然后那天晚上他过了几个小时，等他再转一圈回来的时候，啊，看见我满面的春光，怎么样？我说好啊，我说你知道吗，刚才我那个20块钱啊，现在已经变800多块了啊，哎呀，这个他说，哎呦，你真棒啊，你这个很行啊，你这个是天生就是这个赌博的这个命啊，哎，好家伙，哎呀，这个听得我高兴啊啊！然后，但是在没过2个小时回去睡觉的时候，看着我愁眉苦脸的上来了，因为这800块钱丢回去了，然后又倒贴了300块钱啊。这是第一天哦，第二天你去不去？肯定去嘛，对不对？20块钱这么容易就变成了这800块了，对不对？一定去。第二天去完，你说能够这个赢回来吗？赢不回来的吧？赌场人给你设计好了的，对不对？所以第二天也输了，第三天我们本来是星期五晚上去，星期六晚上星期天该回来了，然后我们这几个人哈，去的几个人说咱们该回去了，星期一要那什么了，那咱们是再多待一晚上呢，还是咱们今天就回去？那大家异口同声，再待一晚上，没输够你知道。这个我三天输的钱相当于，当然我们那时候工资也不高了，就是当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就把三天就把它全输光了。世界就是这样，让你先尝到甜头，尝到甜头以后你会怎么样？哎呀，你会就抓着你了，那个东西就抓着你了，抓着你，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跑的，啊！所以让你先尝了甜头， 再让你尝苦水。而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告诉我们，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苦的，你不认识神是苦的。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主耶稣要把这个水，把这个苦水变甜，要把这个苦水变甜，要看到他的恩典。哎呀，使苦水变甜的是什么树啊？很多人大概就猜，因为在旷野当中只有一种树啊，因为除了这种树，基本上在旷野上没有，这种树叫做皂荚树啊。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日间的吸收了这个水分，白天就夜间吸收了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水蒸气的水气，因为它旁边毕竟有红海啊，吸收一些水气。白天呢抵御这个日晒，它的叶子很厚啊，很小很厚，就不容易蒸发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但它那个木质就会很密集啊，那个骆驼走在那个时候呢，它会，你知道那个这个树不是说一排一排成个森林一样，它是很远的时候有一棵，再远再有一棵啊，这个是很便于什么，就是骆驼。骆驼的那个舌头，它上面很多的刺，叶子上很多的刺，就抵御那些这个沙漠里的那些啊这些昆这些动物啊。那只有骆驼啊，它的舌头很厉害，它不怕这些刺，所以骆驼就走几步吃一个，走几步吃一口，它就补充了营养，也补充了水分啊。这是骆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啊。这个刺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就像我们以前老我的生命，就像这个带刺的这个皂荚树啊，我们这颗虽然看上去是活的啊，但是里面真正的我们里面呢是一种发枯的啊。我没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枯的。我们里面的刺会抵御啊，人跟人之间我们互相的抵御，互相的炸啊。你要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对不对啊？你还我，你敬这个敬我一手，还你一丈。你要是对不起我，我也就炸你，对吧？这是我们的特点啊。所以这个是皂荚木啊，但是呢，主耶稣要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啊！你看这个小小的，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它的特性是坚固啊，做了这个圣所的啊，坚固有耐性，防腐蚀啊，它成为作为约柜，还有约柜的那个抬杠啊，还有桌子、竖板、门栓、柱子、祭坛、香坛的材料啊，它能够，主耶稣能够把我们这些没用的，本来是在旷野当中弯曲的，但是把我们变成神祭坛上的有用的器皿。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亲自成为了那个木头，被挂在了十字架上啊，所以他成为那个木头，进到那个苦水当中，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把那个苦水变甜。过了苦水之后到哪里呢？他们就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啊，就在那里安营。以林是个好地方啊，以林这个地方它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以林不是，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哈、啊，是个复数的名词，它代表是大能者和强壮的人啊，字根呢就是有大能和强壮。所以经过了马拉的苦水以后，神要使我们更加的强壮。马拉的苦水让人是软弱，让人失望，让人感觉到好像很没有出路，但是到了以林之后呢，那个地方不是一点点的水啊，是很多的水啊，十二股的水泉，可以水一直在往上冒，还有七十棵棕树啊，因为在旷野上说你们本来看不到树，只有那个皂荚木，皂荚木那个也没有地方能，那个没有水能够喝，但是以林是可以，它是沙漠中的绿洲，有泉有树，是一个可安歇的好地方。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本来是没有这个，连个遮阳的地方都没有，旷野那个暴晒啊，但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有树可以安歇，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的一个避风港。很多的时候啊，主耶稣在我们，尤其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不久的这些我们的基督徒，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身上的需要缺乏，所以每当他给我们这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苦水，让我们经历苦水，能够慢慢来学习依靠他的功课，但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常常也是过了马拉就把我们带到以林，给我们属灵的避风港，帮助我们可以在那里认识，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所以我们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 啊，我这个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没有这个正常的很好的固定的教会的生活啊，那个所以让我里面确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干渴啊，慢慢慢慢的我也进入到这个神的里面的时候，被带入到服事当中去，参加了一些营会，参加了一些属灵的这样的这些，包括啊这个在这个福音营的服事啊，还有一些啊退休会，还有一些营会的时候，慢慢慢慢让我体会到神的恩典，这是很大伟大。所以慢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使命属灵的成长的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一些恢复和见证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等于我在这个来美国之后不久，后来我就离开生意，不做我原来的那个本行啊，不做这个外贸。其实在做外贸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到的只是苦啊，所以最后呢说不行了啊，我们干脆改行啊，做了一个最简单的，这更于我们就改行学电脑啊，学完电脑以后就找了一份工作啊，非常容易。那个时候拿了一个这个学位哈，拿个硕士学位，电脑的学位，然后就很容易就找到一个电脑的工作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踏踏实实，觉得就可以这样下去了啊。结果后来这个神又带我呢，说就有一段时间，因为911之后啊，这个市场不太好了啊，那个时候就说啊，干脆是不是要学习啊，是不是要回去啊再去做生意。有个朋友找我来说，哎，有这个做生意很不错啊，这个你以前有这样多的这样的经验和丰富的经历啊，然后你这个又学了电脑啊，你这么多的东西加在一起啊，你一定会有很大的。但是从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说的话，我那个时候等于这个国内学外贸啊，然后在美国也学了电脑，从知识上面也不缺啊，从这个我自己呢也有一点点的小的这个体力和能力吧。我那时候自己搞公司，我们这个搞一个仓库啊，里面还有我可以自己开叉车啊，我可以自己去开卡车啊去送货，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里边仍然是有一种渴望啊，还是想说这个世界的东西很多啊，想追求的还是世界的东西。但是呢心里又有点不甘，就想到说，哎，我倒要想看看啊，信主之前做生意跟信主之后做生意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总想说这个从这里面得到一些 advantage 啊，这个信耶稣了嘛，你这个以前没得可信的，没得可靠的，现在你总有东西可靠啊。我现在这个再有那个以前不懂嘛，以前做生意碰到苦的时候就自己扛，现在可以祷告了啊。但是其实呢，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也是蛮苦的，虽然就有很多人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祷告呢，我祷告的是什么？祷告都是要改变环境嘛，我们一定是改变环境。基督徒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不是改变自己，你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总是先要祷告改变环境。今天这个生意不好了，谁对不起我了，我或者说我生意上遇到什么难关了，我所想的事情首先都是要先让这个环境，这个人怎么样对我不好，我们怎么把他这个是引诺过去啊，整天都是想着这些。所以我们苦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神啊。所以慢慢慢慢的，在我慢慢认识神之后，神又带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生命的活水啊，在神的话语里面慢慢一点一点的来认识他的时候，来改变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改变我自己的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在生命当，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这些这个工作当中的时候，也慢慢慢慢的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啊，让我慢慢的时候改变我的眼光啊，改变我的眼光。我记得有一这个第一年我们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那个12月份啊，第一天我就拿了订单，拿了好订单，很高兴。但是一个月下来，后来一单都没有啊。这个他得的一单说是好啊，高兴啊，这个觉得说我祷告有成果了，但是一个月下来什么都没有，苦不苦？很苦，苦的最后我就说了，怀疑了，这个神祷告有用没有？就是这个祷告没有用嘛，那我这个还要不要祷告啊？所以但是那个天呢，就是说凭着信心啊，过了这个因为12月份嘛，过了就想过去可能是这个圣诞节新年过了就好了啊。但是想说再没有的话，我真的要走回头路了，不干了 呀，所以我就说，这个很多时候在信心最软弱的时候，在信心最软弱的时候，神就带我啊，这个慢慢要离开那个苦啊。但我们学习祷告，真的是在我在这个圣诞节和春节之间啊，那五天当中啊，因为我们知道肯定没有什么生意，大家都回去了，那个时间是刚好是我们全家人啊，全家人在一起好好祷告，大人孩子在一起天天祷告，要经历神啊，因为一定要有一个经历神的这个经历啊，那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被改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天天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哎，到了这个一转过年，到了第二年的这个一开始上班第一天，就开始有订单来了。哎呀，我高兴，哎呀，祷告有用了，但是就一单，一天就一单啊，就做完那一单以后说，哦，好吧，啊，总算有个开始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一天等下来没消息，没声音，眼看要下班要回家了，哎，电话铃响了，一接起来，哎，你这儿订你一台叉车，明天帮我来送货。说行，没问题。哎，又有一单了。第三天还是一单，第四天还是一单，到了星期五了，两单。哎，有意思啊，到周末了嘛，两单。再过一个星期又是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经历神，我就发现神的话，我慢慢学成，因为我不知道，开始我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这是玛拿，神让我经历玛拿，不是他不是让我经历大富大贵，是让我经历玛拿。其实我们下一章就要讲玛拿啊，要去这个什么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经历哈，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愿意去寻求他的时候，他真正会让我们经历，不是让我们经历我们世间的富足，是让我们经历在神里面的学习，功课的学习，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经历。这时候我慢慢就看到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人的软弱，神的恩典真是大过我们，我们自己常常我们以为我们信主，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但是永远当我们碰到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走回头路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经过他更大的恩典。所以棕树的生命是什么呢？棕树的生命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它的外面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挺拔的见证。其实要知道它不光是外面挺拔长得很高大，它里面的根也非常的深，它可以直通这个水泉。它的你知道这个棕树的根呢，向下可以达到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10米，它是非常的深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根扎得不够深，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倒，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没有水，我们会缺失，我们会死掉。所以这就是棕树的特点呢，是能够在不足200毫米的这个沙漠地带，它也能够由靠着这一点点的这个底下的生根找到的水泉，它可以强势的增长。它喜爱阳光，神的话在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有生，就可以长得高大，有见证啊，可以得到供应。水泉的供应呢，讲到的是丰富的地下的资源，所以当有出口的时候，当这个水泉有一个出口的时候，就一直在往外的冒，它不是说留在那个里面是个井水，人家需要打，而是它是有出口的时候它就往外冒。12股的水泉是源源不断的涌出来的，是喷涌而出的。所以我们源源不断的是神的话，是他的活水，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所以我就是因为经历了神的这些，后来我们啊还经历了很多的啊，以后有机会慢慢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分享我很多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啊。但在这些经历当中，我首先看到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在灵里面，我在神的话语上，本来我觉得说，哎，我们圣经就这么一本书，再厚它也就这么多章啊。你说认不认识每个字儿？我们不敢说认识100%，但是95%也都认识了吧。有些字我们可能会读错，但是这些字儿搁在一起的时候，是发现怎么读不懂啊。我们会发现说，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啊。所以在我做一段生意的后来 这个之后啊，有一段时间我在我的经历上有一个大的改变，改变的时候啊，后来我就在祷告，我、哦、这个有新的工作，新的这个方向开始的时候，那我在祷告啊，那神说、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应该有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参加一个学习，基督生平的学习，不是那个基督学坊啊，基督学坊的学习，网络上的一个圣经学校，我在那个地方去有一些装备，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去装备的时候啊，一装备就是八年。八年的学习，这八年的学习，我让我感觉到说，真是看到说那个水可以从里面会涌出来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装备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的，没有办法深扎根。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定要扎下根去的，一定要接到水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接触到那个水的时候，我们的树会倒。所以十二股的水泉和七十个棕树代表神丰富的供应，神供应的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很多。以色列百姓200万人，200万人的水从这十二股水泉当中供应出来，他们可以在七十棵树下的时候称阴凉。所以以琳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个加油站。马拉的水虽然苦，但是神可以使它变甜，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他可以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苦毒，医治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不满、骄傲和自信，他可以医治我们。我们可以享受以琳的绿洲，因为神是供应者，他供应的不光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对着我们里面的需要，让我们整个人能够在神里面得到他丰富的供应。人很容易离开马拉，也很希望留在以琳、哎、因为所有的路，马拉也是云柱火柱带去的，以琳也是云柱火柱带着以色列百姓经过的，所以他是带领者，他带领我们经过苦水，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以琳再好，它不是迦南，所以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个以琳，我们要知道神要把我们带到他安息，最后要带到他的属灵之地啊，牛奶与蜜之地，他的应许之地就是安息的源头，所以神是我们安息的源头，所以把我们继续要带走。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成长不进则退，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啊，弟兄姐妹信主了很多年啊，我们所能讲到的也只是我们曾经的过去的，我们有没有常常能够经历神？我们每年我们在经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省察这一年当中神又带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成长？如果我们一年回想下来我们什么收获都没有，其实我们是退步了。基督徒的成长我们需要往前走，不要只停留在以琳，虽然马拉经过了，但是也不只停留在以琳，我们要继续往前走。马拉让我们脱去缠累，以琳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所以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是不疲倦，行走却不困乏呀。所以苦难不是我们的结束，我们碰到苦的时候啊，如果没有神的人，可能我们觉得苦难过不去，就是我们过不去的坎啊。但是告诉我们说，马拉不是我们的终点，以琳也不是勉强，以琳不是说将将够以色列百姓他们一人喝一口水的，它是丰富的供应，因为它里面可以喷涌而出的水，以琳不是勉强而是丰富，所以以琳是属灵的复兴、安慰和供应。所以我们来到以琳的时候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灵里面复兴，让我们大得安慰，得到神的供应。同时呢，以琳在旷野中是给百姓恩典的记号，神在那里不仅仅是有这个过红海的恩典，
不仅仅是有出埃及的恩典，我们今天在神里面，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常常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每一步都有神恩典的记号拖住我们，带着我们往前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以色列百姓在马拉和以琳的经历，实在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当中，常常我们只盯着环境啊，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我们有很多的不甘，但主，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也是我们的在这个生命的供应啊，让我们能够经过马拉的时候来到以琳，主，你为我们这是一个成为我们属灵的加油站啊，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帮助我们的更多的来经历你，也帮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能够更多的成长，让我们今天不再靠着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在旷野的路上没有什么可依靠，唯有主你自己是你的大能大力，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帮助，我们就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数天的路上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让我们一起可以携手往前行。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